那这个其实能够认识他呢，也真的是我们的恩典啊，我们的福气。他前几个月呢，就写信来，他写信给我说他要来访。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呢就欢迎他来。后来呢才知道，哦，原来他在这个财经、圣经、理财方面呢是特别的专精啊。那他自己也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做教授。那他曾经也担任好多这个教授、荣誉的教授，还有资深的专家、专员等等。那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非常欢迎。
请大家好啊，各位弟兄姐妹，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来分享啊。本来我们都彼此不认识的啊，我那时候因为要来参加马丁路德500周年庆的理由是明天开始有2个半礼拜时间，所以我在想，哎，我礼拜天可以来当地的华人教会来做礼拜，然后就查网页，查到这个成传道，查到你们教会，发现这是陶恩光牧师以前设立的，我也听过陶恩光牧师的见证，就在美国的时候。所以我就写信给陈传道，后来有一个师母呢，魏师母，她说：“哎，陈传道就是在加州，他会有一个弟弟啊，他就把我介绍给陈传道，因为我们在加州，我们在美国认识了，知道他也知道我的背景，所以他说介绍了我来到会教会来分享一下有关圣经理财的专题，因为这个题目呢，的确，如果我直接跟陈传道说，我来跟你分享。”只能那你是谁啊？对不对？所以有人介绍的话就知道我传的不是异端啊，是一个很正统的东西。因为我最近这差不多有将近10年的时间都在各个地方，特别最近5年在美国大陆还有欧洲有去的地方，我都在传讲这个类似的信息，就是如何运用圣经原则来理财。这个题目不是叫大家来发财。不是大家说买什么股票，我是说我们应该对金钱一个正确的金钱观。后来我这3年前我还在加州的正道神学院开一门课，密集课程讲了16个小时，那我在会教会大概会讲4个小时的时间啊。第一讲呢就叫做合神心意的智慧理财之道，是用圣经原则来教导我们如何来做一个好管家，所以今天讲的是好管家的原则。然后等一下我们在主日敬拜，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奉献的道理。这是很多基督徒呢不是很明白啊，每次一做礼拜，牧师就在上面请大家掏钱，大家都很反感。其实我不是，我是跟大家来分享说为什么你们奉献是蒙福之道。而且根据最新的调查，可能你们都没有听过，除非你看过我的文章，都没有听过这种有实证研究的奉献的道理。那下礼拜等我们礼物完以后，4月9号，我要再跟大家分享2场。第一场就是达到财务自由，就是根据今天所讲的原则，我们在做实际的应用，有理财7个步骤，让大家可以达到所谓的财务自由。就是退休的时候呢，你有一笔钱供你一直到活到见主面为止，然后呢，你可以有小孩教育基金等等呢，就建立你的整个理财的观念。主要目的是什么？是为神所用，而不是为你自己。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些概念。然后到下午主敬拜完以后，我还有一堂叫做婚姻跟金钱。我在2年前在加州生命和灵粮堂，他们有2000人，中文堂2000人讲的特会里面呢，他们就在当地报纸讲说有一个温教授来这里跟大家讲，就金钱与婚姻，就很多人跑来了，因为很少听到说金钱跟婚姻会挂钩的结果大概有400人参加这个讲座，所以4月9号下午大家耐心的话。如果你是单身的话，更要来听；结婚也要来听，单亲也要来听。为什么呢？单身的话，你在结婚前你就需要摸底摸清楚，你未来的先生或太太是不是欠了一大笔负债，然后要你来还债啊？ 所以这些呢，就是用圣经原则来教导我们如何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因为离婚的原因，50%以上是因为金钱的关系。先预告这些单身的一些弟兄姐妹，还结婚的话呢，也要很小心啊。所以这个市场的一些暂时内容，我们现在先做个祷告，我们来做第一项。天父上帝，感谢你有这机会来到法兰克福华人教会，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如何利用圣经原则来做一个好管家。求主赐福给我们所有的所听讲的，我们可以从圣经原则里面来学习如何当管家。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这介绍啊，我是台湾来的，然后我在联合国做过事情，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做过资深就 senior economist， 上面退休。我后来退休以后就回台湾，教书教了13年半，也担任过台湾的中央银行的理事。我现在是东华大学的经济系跟财经系的荣誉教授，也在几个福音机构做一点事情。这是我的全家，后面坐的是我的那人，就是穿红衣服的是我太太我们常常一起来走。这是我的女儿，现在西班牙跟女婿在那边当宣教士，就朝圣那边一个大教堂，有可以走500公里啊，对不起，500英里，800公里，走40天的去朝圣的。他们在那边圣地亚哥地方呢，就是圣雅各市做这个福音工作。他有4个小孩，1、2、3、4。另外，我的儿子现在在爱丁堡大学读神学博士，他在那边2年后毕业，可能就回台湾去教书。然后他有2个小孩，1跟2。所以我是非常成功的人，成为公公。我们女生都没有办法成功，只有我们男生可以成功。这是我的女儿女婿，这是我女儿子。我们先看一下美国一般家庭，其实跟德国其实都差不多。先进国家的一些家庭呢，基本上他们的财务是一塌糊涂。比如说美国2011年跟2015年差不多的情况，40%就业中人口的美国人没有退休金的储蓄，你相信吗？真的是这样子啊！最近还调查，40%的美国人连银行1000块的存款都没有，不是欧元，是美金，1000块存款都没有，这是一个情况。然后25%没有，完全没有储蓄啊，还有很多人呢，他没有退休金。另外，7.7%的美国人没有银行账户啊，其中密西西比州的居民呢，没有16.7%连银行账户都没有。密西西比州算什么？比较贫穷一州。可是犹他州犹他州的居民中，没有银行账户只有1.7%，请问为什么？为什么犹他州的人这么少，而密西西比当然非常的贫穷，它是非常的多，很多人没有账户。你们猜，犹他州是干嘛？
摩门教，
因为他们要11奉献，所以呢，他们银行存款一定要有才可以11奉献。而且犹他州的人，他们摩门教徒呢，你知道他们在台湾。现在大陆不行，台湾东南亚，他们高中毕业要服役2年，宗教役就是到台湾2个2个人骑脚踏车，然后到每个门口敲门，他们就给你传摩门教，传完回到美国大学免费，就是享受到非常多的福利。所以摩门教你看这异端，他们对奉献是非常的执着，然后他们的财富非常的多。可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非常的散漫，非常的随便，因此我们基督徒到处呢真的没有办法荣耀神的名。美国家庭负债，个人负债总额2兆美金，然后少于40%的美国人有其应急的基金 emergency fund， 这是我们下礼拜要跟不是两个礼拜以后4月9号我跟大家要分享，就是说你们要建立家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3到6个月的应急基金，你们就知道，美国人呢40%的人刚讲没有这个应急基金，连1000块的存款都没有，这就导致美国人一等到困难一来，他们就没有办法应付， 连 mortgage 都没办法付出来。2013年，美国有4400万的人，他在贫穷限制下，大概占人口14.5%，里面中国人很少，尤其没有温州人。你看温州人怎么会做生意，对不对？其实中国人在美国，其实比说起来，他是财富比一般美国人都还好。我相信在德国也差不了这样子。美国人的负债，刚刚讲大概有整个美国家庭负债有12兆，美国的国民所得就是1月1号到12月31号的 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 我不知道德文怎么讲啊，大概就是全体国民的收入，这个收入就包括工资加上公司的所有的利润，加上利息收入，再加上租金收入，叫做国民所得。美国整个国民所得2016年大概18兆，快19兆，可是他们的全体国民的负债总额是到了12兆。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部的负债国债是19兆，也就是你马上要还的话，那么一年的收入来还这个国债都不一定还得完，就100%的比例，是相当严峻的情况啊。当然学生贷款等等，因为没有时间啊，我们来看。所以这叫怎么样？叫世俗化理财。美国人、欧洲人本来是根据基督教的精神来立国的，也因为跟着敬畏上帝而成为先进国家。所以各位坐在德国、坐在美国，为什么？是靠着基督教精神，所以你们才来这里留学。你们有没有到利比亚留学？到什么阿拉伯留学？没有啊，是到先进国家留学。先进国家是基督信仰的国家，所以才造成先进国家这么繁荣啊，让大家都来留学。可是现在怎么样？现在慢慢的，基督教、基督信仰已经离开了先进国家，所以慢慢的呢，这个先进国家慢慢没落。50年后，各位的子女都要回归中国大陆，移民回到大陆去了。为什么呢？因为50年后，整个世界的强国大就是中国，还有现在的新兴国家。我在另外讲说，经济前景2050到2100年，注意啊，2050到2100年世界前景怎么样啊？有一个讲座，还有基督信仰跟经济发展也是另外一个讲座。我给各位留下来，我有20几篇文章，大概今年希望出书的，里面就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你们可以来参考，也给大家来参考。这叫世俗化，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世俗理财方式造成国家债务庞大跟金融危机，一般家庭负债累累，终身靠当前收入度日，叫 paycheck to paycheck， 就是说我今天领到薪水，今年这个月就花完了。没有遵照原则理财，引来财务压力，就是说美国人呢50%是因为钱财的关系离婚，因为太多的压力，就是钱财压力，让他们压得透不过气了。那我们如果根据圣经原则理财，我们就不会有这种财务压力，而且你可以根据圣经的原则慷慨奉献，你收入奉献1/10，然后你好好规划你的财务，而不是随便花钱。这样的话，你的财务情况会好。为什么呢？因为是根据圣经原则。我3月10号到12号在爱丁堡的华人福音教会讲了4场，里面一半是学生，爱丁堡大学的学生。结果讲完以后，有人就跟我回应说：“温老师，谢谢你的讲座。现在我们同学很多开始记账了，所以记账是第一步，要就是指挥钱往哪里去是第一步。你不要被钱捆绑，你手上多少钱，你要指挥钱，而不是被钱捆绑。如果你没有学到任何事情，就这一句话就好。那为什么基督徒要理财呢？注意到，多年前对基督徒财务情况调查，美国的接受他的条件就是，我打电话给你的话我说第一个，你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是个人救主？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是。你过去一年每个月有没有去教会？有啊，每个月都去3次。在家里跟社区，你是不是道德楷模？是啊，我是道德楷模。我这里有点吹牛，对不对我打电话给你说你是不是道德楷模啊？你说是，那就大概你就是不是。结果怎么样？非常惊人，40% 的人入不敷出，20%离婚边缘，你看道德楷模还离婚边缘啊。只有34%的教友奉献十分之一或更多，40%奉献而低于收入3%，25%从来没有奉献过。奉献袋一过来，他是手往里面一放，假装放钱，其实放风，没有放任何东西。后面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表现相差无几，都一样，都没有理财的，也没有去施理财，不知如何理财。结果怎么样？离婚跟理财关系就50%以离婚收场，其中80%认为是因为理财问题引起的。其实什么沟通性关系都是次要的，这是非常有趣的发现。财务问题是情绪跟属灵问题累积的后果，为什么呢？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财务上关系不亲密的时候，我们跟在属灵上跟神的关系也不会太大的亲密。我们常讲，你的财务报表反映出你的属灵关系。我怎么知道你的属灵关系呢？你给我看你的花费，我就知道你属灵关系怎么样。你会不会整天跑去吃buffet啊，包肥嘛，就随意吃，或者整天看电影啊，奉献每个月给教会啊1块钱欧元啊，这诸如此类的，我就知道你的属灵状况怎么样。有一个基督徒的理财专家很有名的，叫 Larry Bucket， 他说我们的理财方式是我们内在属灵光景的外在表现。你们听到没有？很哲学一句话啊，其实很有道理。我们怎么样去花钱呢？事实上是表现在我们属灵光景里面。所有讲义都给你们，都那现在是这个这位
李弟兄
，对，李弟兄啊，李弟兄在那边有好几个档案，一个是信仰保护的3.5GB，你可以在网络上有，可是是离线的 offline。另外一个 Christian Library 里面都是中文的材料，查经啊，各种属灵的这个每一个杂志，每一本书的解经，好几种解经都可以做参考。另外就是给大家的试讲，还有我一些文章，还有2350节的英文的这个钱财，圣经里面谈到钱财，就这么讲。基督徒没有遵照圣经原则理财，结果怎么样？第一个，基督徒成为属世属灵双重人格分裂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谈钱不属灵。可是你注意到没有，当我们吃饭的时候，一半时间在谈，如果你在餐厅吃饭，一半时间都在谈说哪家菜比较好，至少美国华人是这样，另外一半是哪个共同基金可以买，什么地方有房地产等等。乘船到英国来，你们谈什么啊？我们说我们没有谈什么，我们在谈如何为乘船到祷告啊。所以我们是属灵属世人格分裂症，因为我们认为谈钱不属灵啊，结果呢，我们却在背后拼命在看如何来赚钱，如何来赚钱。这其实呢，钱在圣经上是谈的最多的。圣经有2350节经文是谈到钱财跟理财的。那这2350节经文在台湾已经翻译出来中文。那我这边给他是英，对不起，只能英文版啊，是King James英文版。你们可以除了德文以外，学学英文也很好。基督徒负债太多，没有能力多奉献，奉献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什么？事实上是十一奉献。当你现在没有十一奉献，其实没有关系，这代表你跟神的关系，是代表你跟神的信心。基督徒没有尽力传福音，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能力奉献，然后你也没有花很多时间传福音，因为你的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这在我们主日敬拜，我跟大家传讲一个奉献的信息。越来越多的财富握在非基督徒手中。现在全世界每年3月财新杂志就出版了最有钱的，世界上最有钱的第一位，过去两年来都是 Bill Gates 啊，比尔盖茨，他的财富大概是850亿美金，就是$85 billion 现在欧元跟美金差不了多少，所以他至少有750亿，就$75 billion。 巴菲特达第三、第四名，大概450亿美金左右。我们看，他们都不是基督徒。过去美国的有钱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本来美国、欧洲本来就是基督教的国家，所谓就是基督徒非常多的国家，所以财富都握在基督徒手中。然后慢慢的世俗化，结果很多都不信主的，觉得我不信主也可以赚很多钱，没有错。中国人巨富，有钱人都不是基督徒，所以财富握在非基督徒手中，结果基督徒无法大量扩展神的国度跟事工，尽早实现大使命。所以理财跟奉献其实都应该教导的。这就是我在10年前，我跟我太太呢都觉得这是一个给神托付给我们的事工，因为我本来是学经济，然后也学这个财务啊、投资等等，所以上帝就托付我呢，就是觉得有这个需要来教导，所以我很愿意在各个地方旅行，如果有机会，我就愿意呢来跟大家分享。那可是我也发现很多中心的基督徒慷慨奉献，我参加几个企业家的聚会。过去几年，大概有50个企业家在美国聚会的时候，大概只有我跟赵晓是中国很有名的教授，我们两个人是教授，都没什么钱的。当然赵晓可能有钱，他一演讲都很多演讲费，可是我至少我是没有什么钱的。可是我发现这些企业家，有钱企业家大部分不是名校毕业，都什么州立学校，然后什么你想可能是野鸡大学啊，可是呢，这些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慷慨奉献，结果上帝就让他的事业越来越兴旺，非常有趣的现象。像他们慷慨奉献，越奉献他的财富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他愿意遵照圣经原则理财的话，他的东西怎么样？一定是非常好的东西。因为他是替上帝做事的，所以他的产品大家都得到很多人信任，因此顾客非常的多。最近我在中国大陆也在各地方讲这个有关理财的事情，特别工商团契，现在大陆大概有3年前统计1.05亿的基督徒。赵晓呢，他跟我说可能希望在2030年中国可以到3亿到4亿的基督徒。经过什么？经过工商团契，因为一个老板信主，底下不会信主。我碰到一个云南来的，是房地产的老板。我说你房地产，你的公司有多少人呢？他说我们房地产公司很小，就100多人而已。可是他太太是警察，就他太太是负责一个公安团契，你就晓得了。所以大陆呢，你要怎么样去传福音呢？经过工商团契，那工商团契我们要教导他们，把他们工商的他们的企业认为是上帝的企业，你就不一样。所以我在各个地方看他们呢，他们都把上帝的字眼放在他的商标的那个宣传品里面，比如说诚信为基，什么意思？我以诚信为基础，对不对？可是我也可以说诚信为基督啊，对不对？所以他把它隐藏在里面，然后呢，诚信为基，他产品一定诚信，他不会给你弄个黑心产品，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理财投资很多误解，第一个认为我们基督徒应该保持贫穷，不要贪钱，我们应该跟陈传道一样呢，就是每天呢就吃稀饭，就不要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就是说刻苦啊，其实这个不正确啊。我们基督徒，上帝给我们那么美丽的世界，我们可以去享受这个世界啊。我们不必要那么利己主义。第二个也不行，认为我有钱，我可以尽量享受，这是我的钱，我要去哪里游玩就去哪里游玩，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也不必考虑胆固醇太高，反正我要随心所欲，这个也不好。这叫做放纵主义、享受主义。另外一个叫成功神学。成功人说，我奉献10分之1啊，我奉献上帝给他200欧元，明天上帝会给我400欧元，这个比赌博还好赚。这也不是，这叫成功神学。其实我们奉献不是为了得到神更大的赐福，而是我奉献是因为我感恩。 这两个不一样，我们底下会讲到。基督徒既有神的恩典，不要努力工作了。如果你毕业以后就在家里一直祷告，然后呢，德国的汉堡一个大公司就来请你来做总经理啊？因为什么？我相信神就好。其实不是，我们要努力工作，你要找工作，你要尽量的放你的 CV， 就是履历表要寄出去啊。你不能等在家里，然后说以前以利亚在基利心旁啊，就一直祷告，结果乌鸦就叼饼给他吃。那你又嫌饼不好吃，你希望葱油饼啊？可这些叫鸵鸟心态。我们应该努力工作啊，然后要找事，我们要努力去找工找事情，这才是正解。就是说，基督徒金钱观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是平衡有理的。其中很明显的就叫做基督教的伦理精神，是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 Max Weber 的名著《基督教的伦理精神》，是认为基督教为什么变成先进国家，因为他尊敬上帝的教导，才让这个基督的信仰植入了经营企业里面，叫基督教伦理精神，所以造成了先进国家，造成了工业革命。圣经跟钱财什么关系呢？圣经说多数人处理钱财跟其他人生的问题跟神的理财原则是不一样的。我们事实上有我们的经济学项目是经济学，神有神的经济学，跟我们不一样的。以赛亚书说，我的意念非懂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懂你们的道路。圣经有2350节经文提到钱财。耶稣，如果你去看耶稣的比喻里面，一半以上都提到钱财。这里讲义里面最后部分有一个附录，我都被我隐藏起来。如果你回到家打开讲义，里面就有耶稣的38个比喻，里面的钱财，但一半以上有红字的，都是讲的耶稣钱财。最有名是马太福音25章，讲到5000两、2000两、1000两，对不对？或者讲到债主啊，这个免人家债，如果那个奴仆呢，反而人家欠他10两，还掐人家脖子等等，还有寻宝、寻珠宝等等。这个耶稣的比喻，他知道大家都对钱财都很有，就是很关心钱财问题，他对钱财提的特别的多。我刚刚讲台湾冠冕出版社把这2350节经文都变成了中文，用新译本中文。那我这边有个讲义，就是2350经节是英文版，你们都可以拿来看一下。是，而且是根据不同的题目啊，不同的题材分类的。另外，美国在应该是5年前了，美国圣经公会出版一本书，叫做《Financial Stewardship》，就是圣经管家圣经，财务管家圣经。里面就把这2350节经文都放在圣经里面，用绿色标志出来。现在还没有中文本，有英文本可以来参考。圣经为什么提到钱财呢？第一个，我们如何处理钱财，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要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路加福音19:11。不义钱财就是属世钱财。我们都要走，我们如果见主面的话，我们钱财都没有办法留下来，我们要在这边，我们也生不带来，也死不带去。可是讲生不带来，其实现在已经有点新的解释了。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小孩子出来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出来？有没有见过？我们几千年来都没有见过，对不对？所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近大概几个月前的报纸出现了。有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手上抓了一个东西出来，妈妈的避孕套，避孕套抓出来，这是古今以来第一个小孩子拿个东西出来。可是有没有带走？一个人都带不走。你带不走东西，可是你可以提前送出去，用 WiFi 用 WeChat 提前送到上帝那边去。就是你奉献的时候或是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就在天上已经有记录了，那是经过 WeChat 记录下来的。这是马太福音25章，讲到5000两、2000两又赚了一倍。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一样的。另外，第二个原因，在我们生命中，钱财跟主真所谓，特别我们年轻人，本来说我们每天要灵修祷告，结果都没有。为什么呢？我们上班啊，我们一早起来上班，回来很累了，先看一下电视，还要看韩剧、什么连续剧、琅琊榜，看了半天，十二点睡觉，抱歉，明天再来。所以我们事实上呢，经常跟主。钱财是我们对主热基督热情的主要竞争对手，我称为马门跟马纳。我们希望有马纳，可是呢，为了马门，我们经常知道把马纳呢就不吃了，不吃你属灵就会贫瘠。马太福音讲到，我们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不是物质的爱那个，就是重者的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第三，神要我们在处理钱财上聪明有智慧，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什么需要？我们要养活我们自己，要我们要养活家庭，这个非常重要。还有呢，我们要奉献，慷慨奉献到上帝的国度里面，这些都是我们的需要。神就要我们在处理钱财上要有智慧来处理，因为钱财问题在生活上占重要地位。中国人常讲，财出门七件事，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情，我们都需要来处理。照顾家庭，我们需要有智慧、聪明来理财。神的家啊，除了时间、才干外，也需要钱财的资源。还有很重要的，金钱的奉献不能用服侍时间来代替。很多人说，我现在奉献不出来金钱，所以我来教会。来帮忙，然后有人来，我有人有困难，我去帮忙，帮他开车等等啊，这个不能代替金钱的奉献。金钱奉献以外，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帮忙别人，可是金钱不能替代。因此，上帝说，你要将当纳的东西交给我的时候呢，我就赐福给你们。这不一样啊，不是说你来这里做很多的事情，那个事情不能代替。神也不要基督徒成为金钱奴仆。注意啊，我们所有人只能成为一个奴仆，你一定会变成一个奴仆，不是上帝的奴仆，就是仆人，要不然就是魔鬼的仆人。中间没有走到，你不能说我走这个没有了，我们一定属于弯路的。所以，如果各位如果是慕道友，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在这边郑重邀请你来信主，因为你不信主。你就是魔鬼的仆人，你信主是基督的仆人，这两个没有中间路线。所以我们不是罪的奴仆，就是义的奴仆。底下就是智慧理财之道。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还好我们有半个小时时间，我们继续来讲一下真的智慧理财之道。以前在台湾有一个教明朝历史的教授，明朝历史从朱元璋开始，对不对？朱元璋他是什么？从小时候不年轻，他是什么和尚？他住在哪个寺庙里面？黄觉寺，你们知道吗？啊，朱元璋在革命之前住黄觉寺，一个明朝历史的教授，他讲明朝历史，一个学期讲到学期末，朱元璋还在黄觉寺当和尚，还没出来。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我不会那边啊，底下我们要讲重要的东西。智慧为什么叫智慧理财？因为智慧从神而来。这有几个经文我就不读了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二十一章五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所以我们要殷勤筹划，我们要努力工作，这是圣经的教训。所谓的智慧理财要达到财务自由，理财目标应该有两个，一个是财务自由，为主而活。财务自由就是没有负债。当我们像我们现在，我跟我太太就是财务自由，我们没有负债，然后我们有每个月有一点退休金，就够我们来生活。我们那个孙弟兄，我们后面今天跟我一起来的孙弟兄，跟他的姐妹呢也是一样，就是财务自由，所以才可以到处走动。所谓财务自由，没有负债，也不需要依赖工资来满足所需。 当我们没有负债的时候，我们生活会很低。如果你每天吃稀饭的话更低，或者德国吃那么好吃的面包，那不要多少钱，因为你没有房贷。所谓财务自由，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再注意到呢，财务自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中国或在台湾或美国或欧洲，很多人的退休以后呢，就是八个字可以代表这些退休的人，就是度日如年，坐以待毙。你是不是愿意成为度日如年坐以待毙的人呢？我非常愿意。我们这些都是度日如年坐以待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退休金已经有了，所以我们有后顾之忧，所以我们可以到处游山玩水，所以我们过的日子，每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这不是度日如年吗？坐以待毙，坐在家里，现在也不要人家送钱了，坐在家里得的这个欧币、美币、新台币、人民币都汇到他账户里了，坐在家里就有这个货币就汇到他账户，叫坐以待毙。如果你没有钱呢，那个币就变死的币了，那就麻烦了。所以财务自由，我常常讲，加深大家印象，就是度日如年坐以待毙。可是我们看到太多的基督徒都在度日如年坐以待毙，就是到处游山玩水。其实呢，很多时候我觉得，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生，给我们这么好的，就是说给我们有这样度日如年坐以待毙的财务自由呢？我觉得我应该是为主而活。上帝既然有这么丰盛给我们的，我们应该为上帝做更多的事情。所以第二个呢，就为主而活。首先呢，我们慷慨奉献在神的国度里面，不但金钱的慷慨奉献，时间的慷慨奉献，这就是说为什么我愿意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义务性的来大家分享。我不是说要大家洗脑，而是说这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就要为神来做事情，有更多的时间跟资源来服侍主。我现在参与很多的福音机构，就是事上就是为主来服侍。可以提早至职场退休，甚至成为全职同工或传道人。我们从这里面呢看到理财的三方面。第一个，我们每个人呢在理财之前要先理心。所以理财今天这个事上不是教导大家理财，应该讲培林，应该讲理财培林特会。我跟你讲讲，或者说理财之前你要先理心，这理心叫什么？你首先你的人生优先顺序要先弄对，真的。如果你人生优先顺序没有弄对的话，你会为世事而忙，你不会为主而忙。这样的话呢，你人生的价值就减少了。这是个衬衫，是我的衬衫。注意到我们男生穿衬衫第一件什么？第一个纽扣要扣对，对不对？如果像我要打领带，我如果第一个纽扣没有扣对的话，那我们整个衬衫就穿不下去。所以这个叫做第一纽扣理论，你们听到没有？人生就是第一纽扣理论。像我们这个李弟兄穿个 T 恤，那没有关系啊，就被套下来。可是那个不能见世面啊，就是说你要上讲台，你一定要打领带，对不对？像我们身上照相，我们要把你纽扣扣好再打领带，这叫做第一纽扣理论。最近碰到一个姐妹，我们教会的啊，她说她儿子是律师啊，我说有没有在做礼拜？她说没有，因为事情太忙。我就说你跟你儿子讲啊，人生第一件事情就是敬拜上帝，这是第一纽扣理论。他听到哇，太好了，他回去跟他儿子讲，太好了。为什么？这个如果我们的人生顺序没有对的话，我们整个人生就不对了。所以第一个就是理顺人生优先，就是在魏敏斯特的大要理问答里面，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人生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人最主要跟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自杀人他都是绝望的人才会自杀。其实如果一个人了解上帝给每一个人有不同呼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的时候，他就会尽心尽意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人最主要最崇高目的呢，事实上就是荣耀神。就我们今天我们的讲座是荣耀神的讲座，我们主日敬拜是荣耀神的讲座。 我们成长到献身是荣耀神的献身，就是荣耀神，完全以神为的直到永远，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如果你读过标杆人生那本书的话，你就知道标杆人生，什么叫标杆人生，就是荣耀上帝。当你有这颗心智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充满了喜乐的色彩，因为你就不再怕了，你就为神做工。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什么叫神的国？就是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第一个。然后我们做出公义的事情，我们就不会随便去做这不诚实不诚信的事情。所以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外邦人什么？外邦人是要吃喝玩乐，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路加福音讲到这些东西要必要加给你们，为什么？神知道我们跟外邦人一样都要食衣住行的基本需求，难道神不知道吗？你只要先依靠他，这些也会加给你们。所以理顺人心优先是最重要的。第二个，产权移转给新长老。你有房子吗？你有车子吗？是你的吗？虽然在世界上这些 legal 叫做法律的文件上面是你的东西，其实不是。你要把这东西呢转，把这个产权拥有权转给上帝，这是一件很重要，跟结婚的时候有结婚证书一样，你要经过一个礼仪，你这样的话两个人可以结婚。我们跟神的财产关系、金钱关系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要把产权移转给神长老，也就是要承认神是我们所有钱财的主人，包括基督徒经营的企业跟产业。我们在教导圣经理财有两方面，两大面，一个就是家庭个人，第二个就是经营企业。我们有一套讲座呢，都是给工商团企业，就是有讲到为什么要经营企业。经营企业目的，第一个荣耀上帝，第二个要赚钱。如果你不赚钱，你不必经营企业，非常合理的。还有呢，财务规划，还有如何用人，如何开除别人，这些都要有圣经的根据。然后还有呢，你如何做老板，如何做员工。最近我还写一篇文章，你在失业的话你要怎么办？你在失业的时候呢，你要如何面对失业问题？这里跟理财都有很大的关系的，这里面都有，我都给大家参考了。神是我们钱财主，因此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财务，就 all 的财务呢，所有权 ownership 都属于主的，并不属于我们。其实我们是在世上是占有，占就是占有，不是暂时的，就是占有，就是人字加一个占有。我们是在世上占有这些东西，上帝让我们占有这些东西，可是呢，主权都属于上帝的。路加福音讲到，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偏下一些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是对那些门徒讲的，你要偏下所有。可是这个应用在现在了，不是说你要去卖房子，或是我们把所有都交给上帝，然后我就沿门托钵当苦行僧，不是。我在纽约一个教会讲这个的时候呢，讲完有一个 IBM 做事一个senior engineer， 他跑来找我，他夫妇跑来找我，他说谢谢温老师。为什么呢？他说他这个先生呢一直有个意念，就是说我要学耶稣讲的，你要撇下所有。他打算把他的房子卖掉去租一个房子来，这样才算撇下所有。其实耶稣基督的教导说，你的心态上要撇下所有，意思就是说你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你只要把你的房子的产权交给上帝，你就已经撇下所有了。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承认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对每一笔金钱的使用就成为属灵的主权，我们就不会随便花钱，我们可以指挥钱往哪里去，这是很重要的概念。这句话我要大家一起来读，这是《生命记》8章10到18节。 我们开始来，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的。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注意到，这里有没有说你不能够吃得饱饱？你可以每天去吃把我们的美国叫 buffet， buffet 就是随意吃，吃到饱啊。德文不知道怎么讲，你可以吃 buffet， buffet 就是法文啊，你可以吃 buffet 啊。然后呢，房子可以吃，你可以房子一直建造，有五个厕所、六个厕所都没关系。100年前一个房子就一个厕所了，中国乡下的地方。整个村庄才一个厕所，对不对？现在在美国，在德国，你可以建美好的房子，没有问题。过去30年来，美国的房子平均增加了200平方英尺，就是一个房间。厕所从一个现在增加到5、6个，夫妇每个人可以用，同时用3个厕所，都没问题。还有牛羊加多，什么叫牛羊？现在大家不种牛，不种羊，对不对？表示说。你也可以买 Mercedes-Benz 没问题， Lexus 没问题，好车子你尽量开没问题。很多人认为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开 Mercedes-Benz， 但 Mercedes-Benz 在德国是平常的，我说在美国的话很贵的，你可以不要开那个。其实呢，上帝说没关系。我2年前在加州去领特会，然后他就把我放在 Hilton Hotel 来接我的一个姐妹，是银行业做事的，他就开个 Mercedes-Benz。 我自己家里开一个破车，他开 Mercedes-Benz。 为什么？他要常常跟客户在一起，所以他就可以开，你们要开都没有问题。金银，现在很多人买黄金存折。最近我的朋友在台湾的一个医生，他最近在累积这个黄金，一直在买黄金金条。我说你买那么多黄金干嘛？他说为了准备末日到来。你这些的基督徒，其实呢，黄金有什么用？我问你，黄金在末日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末日是物交换，我有一斗麦，我跟你换，这个一桶水啊。黄金最好用就是逃难用，就是1948-49年大陆撤退到台湾逃难的啊，每人一条黄金。还有最近碰到一个朋友在滨州，他接待我住他家。他从越南1975年4月30号西贡沦陷之后呢，他就一家20几个人啊，一人付12两的黄金，然后坐在283个人的船里面，漂了20几天，漂到马来西亚。所以逃难是用黄金，所以你们以后要从德国逃难回中国的时候，就买一点黄金啊，不然那是你的子孙的事情，不是现在你要做的。好，所以你可以进一升天，你所有的家是没有关系。可是呢，上帝其实呢最怕心高气傲，对不对？你可以有很丰富的财富啊，享受，可是他最怕你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将你从罪恶之地领出来的。我们信主是他将我们从罪恶之地领出来一样，他最怕你这样。所以底下怎么样？恐怕你心里说，这祸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得祸财的力量是神给你的，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恩赐不一样。像我的恩赐，我可能是恩赐是教书，因为我当个教授，所以呢就领很低的薪水，教授薪水不高嘛。可是呢，恩赐给温州人，他随便弄弄就一到餐厅就赚很多钱。所以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福州人啊，到处美国的餐厅全部是福州人的，就每个人恩赐都不一样。我们要纪念耶和华，而且我们要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来的不同恩赐的赚钱能力。我们就因此嘛，我们不要比较，不要说隔壁啊，太太常说隔壁老王真会赚钱，你看他怎么？那你如果一直比较，你自己嫁给老王就好，你不要嫁给他就好。神掌管万物，耶和华真大能力，这是大卫的祷告。大卫立在之上29章11-12节，
祷告，耶和华增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大卫是国王，他承认所有东西都是上帝的。生命记，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都属于耶和华你的神。神拥有权交给我们使用，我们有使用权是神所赐的。当我花钱的时候，不要再问神啊，你要我如何使用我的钱财，而是问神啊，你要我如何使用你的钱财。所以我们的房子，我们所有东西都要承认神在钱财上主权，放弃所有权，将钱财转让给神掌管，就是撇下些所有的。不是这样，你卖房子，而且你要把你的产权让给上帝，所以你要签署所有权转让书。这里面有啊，我的讲里面，如果要的话 ，Word 档就自己把它签，请陈传道跟那杨弟兄帮你做见证人啊，就这个，放弃所有权契机啊，还钱组合哪一年，转让方是你们，如果家人的家里的话，就你跟你太太，就跟你跟你配偶，如果你的大小孩也可以一起进来，承受房神。锦江我们在法兰克福三栋房子，钻石客戒指啊，三克拉五颗啊，马斯蒂奔驰三辆什么之类，股票多少放上去，然后呢，帮助我们在承认神的所有权益事上负责的见证人找两个人，然后把你们啊夫妇或是你个人啊把它放在前面，然后怎么样呢？放在相框里面，放在您家里的一进门，基督是我家之主底下。基督是我家之主啊，你这个你还意思说这个财产是我的，对不对？所以你每次一进一出就看到啊，这房子是上帝的啊，我的车子是上帝的，你就存着感恩的心。可是不保证你的车子不会坏，你的马桶不会坏，因为你是管家。所以当马桶坏掉的时候，你要不要打电话给耶稣说你的马桶坏掉了，请你赶快派人来修理啊？或是太阳能板坏掉了，找杨弟兄来修理？没有的，因为你是管家，已经给你资源了。马桶坏掉你要自己修理，你有房子，你的草皮不能乱七八糟，像个就人家说这是基督徒的家，怎么那么乱？房子你要整理干净一点，因为上帝在看你打扫，不是太太叫你打扫，我看不到我就算了。上帝要你打扫，他看不见你会打扫好一点，你要做个好管家，管家是钱财属于主的，我们是以管家的身份来使用钱财，成为神产业的管家。管家就是管理他人财务产业的人，首先要忠心良善有见识。如果你今天没有学到东西呢，什么叫管家？忠心良善有见识，光忠心良善很容易被诈骗集团骗掉，因为我忠心啊，我看到这个人我就帮忙他，结果诈骗集团。还要有见识，什么叫有见识？要有聪明智慧跟计划叫有见识，叫 wisdom 叫有见识。所求管家的要有忠心，这刚刚读过了啊。随着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是马太福音24章跟路加福音12章的同样的经节，意思是说你是忠心有见识。忠心这里面呢都已经包括良善啊，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人，按时分粮，按时分粮一定有计划。我为什么到了收成的时候我可以按时收成，按时分粮给每一个需要的人，你看这需要多大的见识，需要多大的计划。所以我们处理财务都要有这样的事情。专一，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对不对？然后信仰上要专心，还有忠心什么呢？大小事，人在最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也忠心，在最小事不义，在大事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钱财上不忠心，谁要把那真实钱财托付你们呢？我们在最小事，因为钱是最小事情。我自从学习到这一句的时候呢，我后来我看那个你们的教务网页，第一句话就是人在最小事要忠心，意思是什么？准时要做礼拜，我们要拖拖拉拉的，我们应该准时。刚才我看陈传道一直看表，2点整开始，非常好。我们的教会你看，非常的兴旺，你兴旺就是因为是小事忠心。 我们教会是9:45开始举行敬拜，9:45马上就有人上台就开始，可是我们还是很多人拖拖拉拉的进来。我甚至在牧师同工会，我都跟那些牧师讲，你们每天叫人家，每次叫人家做礼拜中心，你们自己牧师传递机会都姗姗来迟，就他们第二礼拜第二次来全部都准时到了。所以小事中心包括做礼拜中心，敬畏神是良善意思啊，这是台北啊正大附近有一个诈骗集团餐厅开啊，诈骗集团开的餐厅，你们看怎么样？
诈骗集团
啊，集团餐厅，它什么都是卖的炸番薯啊，炸鸡腿啊，什么炸的啊，就是 French fry 这些啊，炸，我觉得蛮好，蛮有创意的，有啊，这是有见识啊，有见识，这都读过了啊。什么叫有见识呢？就是我们要为财产的管理做规划、编制跟执行预算，要未雨绸缪，为将来做准备。里面包括就是我下次我4月9号要来大家讲的财务自由7个步骤里面呢，我们有预备我们自己，包括怎么样免于负债，我们要尽快，绝对不要欠信用卡。首先讲啊，要免于负债。如果你有除了房贷以外，其他债务尽快给他信用卡还完。啊，房贷呢也尽快的每个月多还一点，这样的话你的本金很快就可以减少，比较容易还的。还有储蓄跟投资，预备退休金，准备大件的购买房子车子，准备退休金，准备小孩教育基金，还有遗产规划。所谓遗产规划，就是把我们的属实财产你要做一个分配。如果你有多的话呢，可能给慈善机构、给教会，还有给一些给你的子孙，因为善人给子孙留财产的，我们可以是合乎圣经的，你可以把财产留给子孙是合乎圣经的。另外呢，我们如果你有房子的话，要做一点遗产规划，要如何来做？那可能美国跟欧洲情况都不一样，在美国需要做 estate planning， 这样的话可以有一点在程序上。它不是免税，而是免得做善后的时候有问题。这从哪里来？以赛亚书讲的，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是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一命就是你要立遗嘱的意思。英文版怎么？英文讲说 ：“Set or put your house in order”， 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房子整理好。事实上就表示你要留遗嘱的意思。所以如果在美国你到一个家人看到他的房子用地板乱七八糟，你说 please set your house in order， 那意思是你要留遗嘱，不要乱讲这句话。所以美国有一个基督徒专门做遗产规划的书，他就叫 set your house in order estate planning。 信心跟计划不冲突的，比方说宣教士，然后女儿女婿都宣教士，他们都是除了每个月靠奉献以外呢，他常常要祷告，让钱呢可以一直来到他那边。结果每年的圣诞节都有教会啊不同的机构奉献给他，让他度过圣诞节需要钱的时间。到年初结账呢，还有点结余。企业经营更需要有见识，计划信心。有见识是勇于咨询请教，对的。我们大小事我们都要请教啊，你要买房子吗？买车子吗？还有你有什么问题吗？请教专家。你要投资吗？你要理财吗？你不要自己花整天一天呢花个26个小时在理财啊，那这不是符合圣经的教训。我们要理财应该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做经营股票等等，除非你的职业是理财啊，不然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个方式可以请教别人，很多事情可以请教，叫勇于咨询。所以重要的请，如果你结婚了，请教太太啊。我们在下一次要讲金钱婚姻，因为太太她有第六感，她就知道你交了朋友对不对啊，诸如此类的啊。反正太太是非常重要，先请教她亲友属灵长辈的朋友，勤不工作，经营婚姻，慷慨贡献。智慧理财最终问题是达到财务自由，更有资源为主所用，为主而活。包括看看工作，还有投资跟平衡，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理财方面，因为当你根据圣经原则理财的时候，其实 你可以花，不要花所有时间，你要，可是你要花一点时间，特别在做预算等等，我们下一次我们谈到这些问题。而且我们要知足，你们存心不可贪了钱财，要以自己所有为主，因为主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也就是说我们要以我们所拥有的来知足，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我们上帝托付给我们有赚钱的能力，每个人都不一样，恩赐也不一样，我不必羡慕别人，你只要把你的恩赐发挥啊，然后呢上就讨上帝的喜悦，唯一的保障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好，我想就讲到这个地方，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在小事中心，合神心意的理财，这才是理顺人生的优先顺序，百分之百委身于基督。理财先理心，第二个承认神掌管万物，包括钱财，将钱财产权转让给神，做一个好管家，忠心良善跟有见识，慷慨奉献，过知足常乐的生活。积财在天，以积财在世好，投资于永生跟属灵财宝，用于投资于属财宝。也就是说，我们给子女的除了一些属世的财产外，最重要让子女知道如何理财，叫做属灵财产。我想我们就到这里了，我们请传道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的预备，我们心做主的敬拜。
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丰富的信息，是吧？真的叫我们可以成为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好管家，所以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是吧？你也可以向你交账，得到你喜悦，是吧？谢谢主，也谢谢感谢主带领何教授来到我们中间，特别求主祝福我们待会的聚会，是吧？将你的话语分享给我们，来建造教会，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好叫我们这一生可以为你所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再次掌声鼓励，谢谢。